大家早。要感谢主今天早晨的敬拜赞美，让我们心里的人能够被神的圣灵来摸着。我用这个聚会所的话，能摸着的感觉就觉得好温暖。不但如此，希望我们的里面的人能够被神的灵刚强起来，因为在山上是蛮好，下山就是不太一样。所以我今天最后一堂要预备各位回去面对现实。这样讲不是悲观啊，所以我的题目，我先给你们说一个道歉的话。我的题目改了，我自己我都改了，把节目单上的我最后的题目都改了，但是我的 PowerPoint 忘了改，所以我的题目应该是活出爱来，活出爱来。那我也用几句话来代表我跟师母的从心里的感谢，谢谢主带领我们来这里，有机会认得各位，就是这么多人，每天吃饭、休息的时候可以有一点短短时间交谈，觉得能认识你们也是一个福气。虽然有的时候身体疲倦，但是在跟你们的交通、跟你们的来往里面，你们也把我里面的那个爱的水缸加了一点油。你们不晓得你们什么时候加，但是我可以觉得我有接收到那个油，我觉得蛮感恩的。很多是这样的福气啊，是世界上没有办法给你的，而且是不能安排的，也不是在你的掌控之内，但是是上帝的恩典，所以我特别要谢谢各位。现在长话短说，就言归正传。那我今天的题目是，我忘了改了，应该是活出爱来。活出爱来中间一定有难处，是，但是活出爱来比爱的难处好。为什么好？那个着力点不一样，着力点不一样。我们不是眼睛看的难处，我们是眼睛看在哪里？看在神的爱。就是这个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他说具有这么多见证人像云彩一样围绕我们，那是指希伯来书十一章所有的这些见证人。我们就当脱去各样重担，放下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奔那摆在前面的路，然后还不够，专心仰望归往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这是我们今天的每一天的目标，都是应该是这样，脱去各样重，放下各样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每个人不一样，但是奔那摆在面前的路，躺在床上就不行了，不能早上起来还躺在床上，然后从床上换到沙发椅就打开印证带，然后这一天就退休，我说退休的一天就过了一半，这个日子是错的日子。我看了太多退休人是这样，应该奔那摆在面前的路，然后呢，定睛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那后面还有，说为什么要这样？那就没时间讲了，就进入我今天的主题。好，我应该有经文。哎呀，我糟糕，我那个有经文都没有带来。就是以赛亚书，我奇怪，我昨天特别错了。以赛亚书六章一到十节，那没办法，我打在上面，但是没办法。那可不可以麻烦你们就打开圣经来读呢？以赛亚书，我明明打出来了。你看看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话？没有就算，抱歉，我真的需要一个秘书帮我。 organize 一下。以赛亚书六章就头十节，好，找到没有？找到了，好，我们就十节，我们大家同声大声念口啊，好来，来，当乌西亚王奔的那一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覆盖全脸，其上有沙湾和势力。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为呼喊的声音，门阵根基震动，殿宇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在，我灭亡了，因为我是一个口唇之绝的人。”就住在所存之地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耶和华有一位沙湾国飞到我眼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线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在我口，说：“看啊，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便被除掉，你的恶便被赦免。”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要听见却不明白，还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自由，耳朵发声，眼睛昏昏，无法眼睛开眼，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归了过来。”好，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早晨在这里把你的话打开的时候，天父愿你自己的圣灵亲自与我们说话，把我们带到你荣耀的圣殿里面。当我们面对你的时候，主，我们晓得圣哉，圣哉，圣哉。主，你的荣光，你的威严，你的圣洁是何等可畏。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自惭形愧，晓得我们是有罪的人，但求主你的恩典在我们身上，以及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再一次赦免洁净，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我们连续得恩惠，做随时的帮助，领受主你自己今天的差遣，让我们回到我们的生活里的时候，活出你要我们活出的爱来，让我们里面爱的水缸能够被填满，像里面从里面涌出活水的江河来。主，我们愿意再一次把每一位带到你的施恩座前，让我们里面的人在你面前被你再一次洁净。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阿门。好，我就有了，哎呀，感谢主。这个乌西亚王是犹太王，犹太跟以色列是北国，犹太是南国，一共有41个王，包括所罗门王，33个都是坏的不能再坏，坏的不能再坏。这乌西亚王是8个中间好的，中间算少数，而且好的里面他是名列前茅的。我最近一直在读这个创列王记上，不是列王记上下，就是非常非常有感触。因为当年在撒母耳记的时候，犹太人要一个王，就跟撒母耳讲，撒母耳说：“你们这是得罪神的，因为神就是你们的王，你们为什么还要王？王就是说有特权，有特权，可以行使公义，可是他晓得人间很少有公义，所以撒母耳就劝百姓不要王，不要王，是要上帝做什么？他们不肯，我们要王，因为别的人都有王，我为什么不可以有王？王就是有军队，有马匹可以打胜仗，我们是 靠上帝，我们都没有这些。撒母耳就害怕来到上帝面前，上帝啊，真是不晓得怎么说。他们要王，上帝说：“你跟他们，他们不是弃绝你，他们是弃绝我。但是既然要，我就给他们王。你可以告诉他们，将来这个王就是要奴隶他们，拿他们田里的财物。”然后撒母耳就老老实实把话告诉老百姓。你猜老百姓怎么讲？他们说：“爸爸跟你讲，上帝说你们可以有王，但是这王将来会奴隶你们，把你们农田的田间的产物、羊圈里的羊都挪去。”你现在百姓怎么讲？假如你是百姓啊，你会说：“哎呀，那我们就不要这样的王了，对不对？”你说是不是？我们就是要上帝嘛。你猜百姓怎么讲？你猜？要，跟今天的民主社会有什么不一样？跟没有上帝的国家的民主社会完全一样，跟没有上帝国家的专制国家，没有上帝的专制集团完全一样。他们要一个什么？他们要军队，他们要强大的武力，甚至他们要一个人奴隶他们，他们都可以。这不是今天世界的写照吗？我记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是保钓运动，哇，保钓大家都很爱国，对不对？觉得国民党、共产党都不好，都没有保护钓鱼台。好，这些保钓人士回台湾，当然没有回大陆，那时候大陆还没有人出来。等到真的他们一旦掌权了，很多都不保钓，都干什么？就拼命去赚钱，拼命去贪污。这就是人嘛。理想高得不得了，等到一旦自己权力拿到手里，哇，那个贪钱污的数字比他爸爸的国民党还贪得还大。今天世界不是这样吗？共产党把国民党赶出去了，因为国民党贪腐嘛。今天有史以来贪腐最大的政权就是在我们眼前的，我现在不是骂他们，这是他们自己都承认的。那个数字，听说世界银行有做调查，世界银行做调查，每一年从中国来美国的这个就是中国的银行，中国钱来到美国一年是上千亿，几千亿美金，几千亿美金从中国。可是我到中国前发现，中国的那外汇管得很紧的。我在中国开了个小账户，因为我常常去嘛，他太麻烦，不要带钱了。一次带了，我去存了，好像存了2000美金。那个人就警告我说：“你存2000美金很容易，你要将它拿出去，一次只能拿500。”那个22岁的小管理员，我就差点问他说：“每年到在 LA 买房子，几百万美金，那个钱怎么拿出去？”这就是人嘛，想的一套，说的一套，做的完全不一样。但是威亚王是少数几个照着上帝自己做，做王52年，所以是一整个乌云一片中间的 silver lining， 整个一片污秽的泥潭里面一朵小花，你能体会吗？你看中国历史历代王朝2500年的历史，有几个好的皇帝的？我们说汉武帝杀人最多的是他只次于秦始皇。那秦始皇更是我们把他歌功颂德的不得了。杀人越多怎么样？你杀一个人就是什么？就是杀人犯嘛，对不对？像摩西打死一个埃及人就变成杀人犯。但是你可以杀100万人，你就是皇帝，不是这样吗？你贪污，你贪10万的话，抓你去监牢。我可以把银行里100亿的人民币挪到我的账户里，变成我的 cash flow， 我就是企业大老板。这人间就是这样嘛。所以毛主席最讲的最明白了，他说我是和尚打伞，怎么样？本来就是这样嘛，枪杆子里出政权嘛。什么法呢？都是给你们做的。 没有上帝的国家就是这样子。美国今天若是我们的政客都是想办法弄法违法，其实已经离开上帝了。我常常去中国，人家说啊，美国基督教国家为什么布什总统还打我们中国飞机，而不是就是海南岛撞击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第一，美国是基督教国家，不代表美国总统代表基督教，美国总统代表他自己，代表政府的政策，我说他不代表我。我们常常把政治领袖跟信仰混在一块，而且我们对人间事物失望的时候，我们就把希望放在谁身上？放在领袖身上。我们希望，哎呀，以前习近平信主，中国就转过来，我不相信这个事情。也可能是可以转过来，但是中国今天要转过来，是在乎千千万万人信主，中国才转得过来。若是你读美国历史，你就发现美国历史转变不是因为1778年美国第一次这个宪法通过的时候选出一个人叫 George Washington 所以国家一下转过来，不是的。美国的真正开始是1621年5月8号来到波士顿的时候，船上104个人死掉一半，那剩下的50几个人，他们决定要把家园变成上帝的做王的地方，所以他们写了五月花公约。在五月花公约里，他们规定没有一个人可以奴隶任何人，所有的我们这个集团里所有出来服侍的人都是服务别人，就像我们今天教会一样。所以美国为什么会兴盛，你查五月花 后面的后人，那个 John Adams 是他后人，好几个总统，好几个大法官，大学校长 Jonathan Edwards 都是他们的后人。没有人仰望一个什么天纵英明，没有这回事情的，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儿女。就像亚伯拉罕跟罗德说，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不可以相争，一句话他就开始让步。不是因为说我是总统，我这样说你要听我，那下次我做总统我就把你关在电脑里。所以这次台湾政党轮替的时候，那个政论节目说，好看有一天把以前的总统抓到电脑里，这都是离开上帝很明显的现象，冤冤相报没完没了，还以为是正义，这个错误的观念。这段经文就是一开头就讲乌利王乌西亚王是最好的王，他死了，最好的王也要死的，何况那个不好的王，我们还每天捧着他。我常常觉得我们文革不应该只是怪毛主席，为什么这么多人会跟着他走，那些人要负更多的责任，他一个人他不能成气候，其实就是撒旦的气候。所以是说这个世界是末代的恶者的现象，不要相信一个人，要相信是一独一的真神。等一下我会讲人怎么办。所以乌西亚王死的时候，我觉得以赛亚也很惨啊，你早不呼召我，晚不呼召我，等到那个王都死了，你现在找我来，你要我能做什么？你想想看我能做什么，这心情很不好，所以他才会跑到圣殿去。我觉得他是很聪明的人，当时情况不好的时候他跑向哪里？跑向国民党，跑向民进党，跑向什么党，跑向什么组织。台湾现在是党都信不住，就很多民间的草团草根团体，现在草根团体起来了，因为这 党不可靠，靠草根团体，最后发现草根团体就是草嘛。法国大革命，它是生命诚恳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计，两者皆可抛，就拼死的把那个拿破仑赶走了以后还不完，这个人上台，别人也可以用革命的方法把他推下来，推下来就把他杀掉。所以那个罗兰夫人 他死的时候很有名的一个文学家，他说，哎呀， In the name of 自由，以自由为名杀了多少人呢、啊、因为我们离开上帝，我们要在人间造神。乌西亚就碰到一个最好的君王，死的时候他很有，我觉得他不是有智慧，我觉得他是邻里贫穷，看见自己有问题，看见没办法，没办法时候就是人生的转机。你通常没办法，你有两个选择，一个是跑向神，一个是什么？远离神，只有这两个选择。很多人没办法说，我拼了，反正人是要死嘛，拼了，拼了最后就远离神，越远。而且人间把这些远离神的人都把他当成烈士，你看，最后说 ISIS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烈士？就是神远离越远到最后就是把命都拼上去，哇，这个变烈士。撒旦是很厉害的，你再有几个 PhD， 你也不是他对手。因为他是晓得人心的那个最大的需要，就是上帝。奥古斯丁说过，他说我在这世界上没有办法得到安息，除非我安息在神的怀里。每个人都是这样，所以以利亚不是以利亚，以赛亚怎么样？跑到圣殿去啊，这是聪明。你看他跑到圣殿去，什么事情发生？也许我不需要包裹，他跑到圣殿去，第一件事情发生，发现耶和华的荣光满了圣殿，这是很有意思。他说主坐在宝座上，他的衣裳下垂，遍满圣殿。但是神显现，人是不能见神的，为什么？因为人有罪，上帝是全然圣洁的。我们常常讲爱的时候忘记这个事情，上帝是全然圣洁的，不能有一点点的沾污。希腊神话的神是可以有缺点的，对不对？因为跟人很像。中国老百姓相信那些神跟人很像，因为你要给他钱才帮你做事。所有人间的神都是跟人很像，而且那些道教，中国的佛教里有鬼神的，佛教的信仰里那些鬼神都是圣经里的那些邪灵。原来我这样讲，你把他一竿子通打翻船。这些邪灵是很厉害的，他可以，你要跟死人讲话，他就可以装死人的声音给你听，所以你就会有个庙出来。因为这些邪灵是很厉害的，但是邪灵就是犯罪堕落的天使变成，只有唯独一的真神是全然圣洁，全善。全善，什么叫做不善？什么叫做恶？恶就是不善，不善就是一点点不善，就是不善。就主要是说，你所有的律法里犯一条就是犯所有的律法啊，这太不公平了。公平的意思是说，善就是一点都没有。假如一张白纸，假如这张白纸，善就是完全白纸。我们人间的善就是说，哎，这边这张纸头上污点很少嘛，对不对？所以这是善，这张很多污点嘛，这叫恶。人是这样的，我比你好一点，所以我们中国人常说好人坏人，大儿子小儿子，我们中国人大叫大儿子小儿子，我们大家都是小儿子。我虽然不怎么没有所谓为人牺牲的态度，但是我起码比这个家伙好，所以我就是好人，他就是坏人，我们都是这样讲的。所以这些好人把世界搞得一塌糊涂，因为我们是不善，因为我基本里面没有善。当神人离开神的时候没有善，所以当他回到圣殿里的时候，那全然圣洁的
神没有，他不能见神的，所以那个沙拉佛天使把神盖起来，面子免他死在那里啊。在旧约，这个大祭司一年一度到圣殿里去跟献祭的时候，身上拿了一根绳子，脚上要带铃铛的，就走到那个至圣所里面的时候，在上帝那个施恩座面前，代表神的灵就下降在施恩座的时候，他要替百姓说，求神赦免众百姓的罪，他要先替自己的罪认，然后进去替百姓认罪，搞不好他死在里面，因为是他神是圣全然圣洁的，所以他假如说听到铃铛没有的话，过了多少时间没有听到铃铛就怎么样，把那绳子拉出来。我刚信主的时候也是很紧张，很紧张的，常常有点像马丁都常常哎呀今天又犯罪，什么上午才会认过罪，下午又认罪，真的是这样啊。你是听到因信称义的道理，才晓得所有的罪上帝已经赦免，你只要纯无愧的良心承认，神就给你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畏的心情。这是一个生活的操练，而不是道理。可是在乌西亚，在这个以赛亚身上，你就看见同样事情发生。他看见神的荣光充满这个殿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回过头来，你看，他第一个反应，他说：“那时我说，圣哉，圣哉，圣哉！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门栏的根基震动，殿充满烟云。”他看不到神的，因为把它盖起来。可是下一个，他说什么？以赛亚说什么？祸哉，祸哉，我灭亡。没有一个人来到神面前，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传福音也很危险。我们有时候传的福音就是那个琼瑶的福音，哎呀，暖乎乎的感觉，哎呀，再暖的话我的眼泪就出来，我只要流了一滴泪我就是得救。你看今天白世间流泪死后上天堂，这太好的事，而且还听得这么好的诗歌，那个不是。若是没有看见上帝的圣洁的话，你没有看到上帝。没有一个人来到神面前不是觉得自己有罪。彼得去打鱼的时候，彼得那时候开头跟随主，对不对？然后又去打鱼，打鱼的时候打了一晚上没有打到鱼，天亮的时候主耶稣来到他说：“彼得，打到鱼没有？”“没有。”“没有。”彼得是打鱼老手。耶稣说：“把船再开到水深之处，你们中间有钓鱼的人没有？”钓鱼的人就晓得钓鱼，天亮太阳出来，那个鱼就躲到阴的地方，晚上的时候鱼又出来就抓。彼得心想：“我打鱼老手，你是木匠，你告诉我怎么造船我还可以相信，你告诉我怎么打鱼是不是捞过界了？”彼得说：“因为夫子你这样说，我就勉强试一试，对不对？”他就开到水深之处，结果而且耶稣说：“把网下在船的右边，要拜托好不好，你还要告诉我怎么下网呀。”然后他说就下了以后怎么样，哎呀捞不起来。彼得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太好了，以后耶稣你参加我的打鱼团队，你做我的 CEO， 以后打鱼交给你了，是不是这样？彼得第一句话说什么？主啊，离开我，我是有罪的。那个是重生得救一个现象。你领受神的爱的时候，你第一个感觉就是说， 我是多么愚蠢的人，我里面完全没有爱。没有爱原因是因为我跟神隔离，我不但没有爱，我常常做恶的时候是因为我离开上帝，我是应该灭亡的人。而且我的身体70年80年以后早晚会灭亡，人生是没有盼望的。但是主，你今天爱我，我来到你面前我是有罪的。你在人间的想法，你承认有罪，嘿，刚好打三大板，以后出去好好过做人，是人间就这个法子吗？有没有用？没有用。你看以赛亚的经验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经验，你重生得救，你不但重生得救，以后你每一次来到神面前，你还会常常重复这个经验。没有人是这样雄赳赳气昂昂来到神面前说，报告上帝，任务完成，你现在欠我5000两银子。没有一个人是这样。若有人是有这个态度哈，我怀疑他重生得救，不是我怀疑，他应该怀疑自己重生得救是真的。我们来教会不是要达成一个任务，不是要把 Riley 这边变成盖一个全世界最大的教会，其实那个跟巴别塔有什么不一样？所以说你看见很多几万人上万人的教会我都很紧张的。我在底特律认的一个牧师就是我们很好的一个朋友，当我1989年我们那时候在他的教会一共4年，等一下有时间讲，没有时间算，在他教会蒙了很多很多恩典，经历了奇妙的作为。然后89年我太太出车祸，然后他们2个钟头之内就到医院，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晓得，所以我们跟他建立很好的关系。后来他91年我们离开美国教会去中国教会开始职堂，他也去职堂，他25年他的堂现在10000多人，很大一个教会。可是我常常跟他见面的时候发现他还是以前的 Steve Andrews， 他不是为了大教会，他只是为了带领人归主，造栽培造就，不一样的，不一样的，这两个完全不一样，一个是人，一个是组织，完全不一样。当然需要组织，但是教会是以领人归主、建造基督身体为优先之序，而不是以组织为那庞大的机构为目标。所以这乌西亚是神要用他，第一件事情在要他跟上帝有个亲密的关系。这个亲密关系第一个困难就是自己的罪，自己是罪，自己没有办法对着镜子说啊，我是罪人，但是没事，天下都罪人，一般乌鸦一般飞，我这个大，我是罪人中的小罪人，没问题，我很有自尊，我很有长得又漂亮又能干，上帝你用我，我可以替你开疆辟土建立王国，没有这回事情的。这就是把台湾那个美国这套企业界的口号搬到教会来，一点用都没有。然后你看上帝怎么跟他讲，然后上帝就是然后他说我是口唇不洁的人，住在口唇不洁的人中间。他看见两件事情，他看见自己的问题，有没有？他有没有看见别人的问题？看见当时老百姓的问题，有。我们通常看见自己问题看不太见，我们看别人问题很快。每次讲以弗所书5章21到23节讲夫妻关系，我都很紧张的，因为有夫妻有夫有妻嘛。我每次讲到妻子当凡事顺服丈夫的时候，我都希望那个丈夫都不在场。可是偏偏丈夫听最高兴就是丈夫，终于这个话，我每天在家里跟你讲，你要顺服我，你都没有听到。现在从讲台上讲出来，你总该听到了。一点用都没有，一点用都没有。讲到这个丈夫要爱妻子的时候，我也希望妻子不在场，因为我们每次讲到都没有，都是替别人听，一点用没有。上帝要看，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问题。当我们面对自己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人生就有出路。 当我们永远把问题都放在别人手里的时候，这是死路一条。因为那个问题在别人手里，那个解决的也在别人手里，你是完全被动，完全没有出路。当你看见问题在你手里的时候，你跟上帝祷告，出路就来。你看他出路在哪里？快得不得了。当他承认我有问题的时候，你看上帝有一颗沙拉佛飞到我前，手里拿着红炭，用火钳从台上取下来，将炭沾在我的口，说：“看哪，沾了你的嘴，你的罪便除了，你的罪恶就赦免。”立刻的，这个是信仰的核心信息。从个人角度来讲，就是什么？罪得赦免，这是第一个信息。认罪不是目的。我听过好多教会，他们都在讨论这个我们教会要往前走，一定是要把罪认清楚。罪认清楚，第一应该从主任牧师开始认，然后长老第二排队上台，一个一个认。我说你这个从哪里学来的？哦，我晓得了，因为台湾的那个民主，台湾两党要拉选票都这样，上去啊，对不起，我做的不好，让你们受苦，道歉。然后后来他鞠躬，另外一个候选人上来跪着，跪着，为的就是争取大家同情嘛。你看他这个认罪有没有跑到大庭广众去跪在十字马路？哎呀，认罪，大家一起来，没有，他怎么认罪？来到上帝面前，在内室里关上门，面对上帝，晓得上帝是眼目察遍天下，是察。知道人心肺腑的上帝，我们可以骗自己，我们骗不了上帝。人里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内疚？就是我们每天把那做部队事都把盖住，哎，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什么关系？世界上都是罪人，天下乌鸦一般黑，我只是斗所有乌鸦中的小乌鸦，有点错有什么关系？哎，都是这个方法嘛。所以，尤其在外面混，在外面混久的人，不管男女。都是变得内向，内向什么意思？是什么事都不敢讲。我到房间，你看看大家要认罪，看你们认多少罪。你们都承认啊，我们今天不够热心，好，我也承认不够热心，就没事。我们承认不够爱心，哎，我也承认不够爱心，就没事。人就是这样嘛，你必须单独来到神面前，相信有神。就相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希伯来书讲十一章六节讲这么清楚，所以他就做到，然后上帝立刻把他的罪赦免。你有没有被赦免的经验？你赦免的时候，你真的会流泪。我没有时间讲我自己的感恩的经验太多次，我觉得我做的不好。然后上帝赦免我，那个泪就流出来。我昨天讲那个小姐妹的见证，她受洗的时候哭成这样，她是一个很骄傲的人，虽然她爸妈对她不好，其实她是一个很骄傲的人。所以当她从受洗起来的时候，她甚至满了情绪说不清楚，感到上帝的恩典，感到自己。这样其实是这位刚硬骄傲的人，所以当他那个感恩的眼泪流出来，每个人都需要。我常常问会众：你这一辈子有没有被人家欺负过？有，我是常常要举手被人欺负过。这么大高个，还谁敢欺负？有，我当时从小学、中学、小学的那同班的女生啊。整起我来行得很的，他嘴巴快，我嘴巴很慢，讲不出来就被他骂了，整了，气得要死，一动手就完了，一动手被老师抓上去画圈了。有没有被人家欺负？有。假如你从来没有被人欺负，你很危险，你专门欺负人的。人就是这样，他这些过去的冤冤仇仇，我们把当笑话讲，你经过文革的话，真是不，我真的不能想象，经过文革 我认得几个亲戚，他们经过真的惨得不得了。我有时候把这个故事讲给我女儿听，我女儿说：“哇哦，比惨的是真的比不过中国人。”这些东西怎么了结？怎么了结？现在在台湾就是正义报复，有用吗？他把你的，他把你打，把你的爸爸妈妈打死，你现在去把他妈妈打死，就有正义吗？我们需要得到赦免和医治，我们需要自己被赦免，我们需要被医治。所以他不但是把他罪恶赦免，然后还要把他罪孽除掉，那除掉很厉害，就是过去的事情不计较叫赦免，除掉怎么样，把他从心里的渣滓把他拿走。所以我常常祷告，就是说我做一个手势，主要我把我心里这些渣滓、这些压力、这些内疚一件一件写在纸头上拿给你。我带人庆祝的时候，常常要他写一个 list， 把以前所有做的不好事一件一写下来。不要说啊，主要求你赦免我所有之罪，阿门。好，没有这么快的，一件一件做的不好的事写出来，一件一件丢给上帝，上帝求你挪去，让我没有内疚，然后跟对方去和好，然后把一件一件受委屈事情写下来，主要求你替我开路，让我不去报仇。所以我那天在杭州营会跟着小孩子，我只有五分钟，我说你爸爸妈妈是做不应该做的事情，但是请你原谅他，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我说这是你唯一一条出路，以赛亚必须走，而且以赛亚上帝不但把他赦免，还把他的所有做的不好的那个沉淀然后拿去。你被女朋友丢弃过，或你丢弃过别人，你婚姻不愉快失败过，这些都是人生最大的创伤。你中年丧偶，你老年丧子，这些都是很大的忧伤。你不能说哎呀，我东西就不管它，我用别的来代替，没有办法代替，你必须面对。所以今天在北美很流行讲这个医治不是口号，你必须通过耶稣跟上帝有直接来往。好，哎，所以然后上帝把他洁净，被主洁净，最后最妙的，然后主跟他说：“你跟上帝打交道很有意思。上帝常常会给你看见很多很上帝的圣洁，就像以利亚，旧约另外一个先知，他在最沮丧的时候，就是耶洗别那皇后要来杀他的时候，他最沮丧的时候，他开头躲在一个罗藤树下。”就在那里求死，最沮丧。那上帝就碰到这么沮丧的人啊，上帝怎么办？上帝没有教导，没有教训他，都没有。上帝就叫一个天使来，给他吃，给他喝，然后两次把他叫醒了给他吃，然后叫他再睡，等他身体得到一点恢复以后，叫他走路。觉得这很有道理，这个要 exercise， 走了40天，走到这个河烈山。在那里上帝跟他显现，上帝怎么跟他显现？一样，先说是狂风大作，飞沙走石，然后呢有地震，然后有闪电，但是圣经说耶和华却不在其中，那是耶和华的威严，这是耶和华跟我们打交道，他晓得我们很小会害怕的，但是他是创造宇宙万有，是生命气息的神，他难道没有尊严吗？我们有时候把上帝看太小了， 我们有时候跟佛教那个道教拜的差不多，啊，上帝啊，你就来帮我做这个事，你做完了，我明天就去捐点钱。我们把上帝当成那个庙里的那个小神小鬼，要猜来猜去。你让我这笔生意成功，我明天就信你。哎呀，那让你成功你就信他，那这个神就是做生意的神的顶多了，就是月神嘛。上帝必须让他的真，让他的本质显现，就是他的威严，他的尊荣，创造宇宙万有的上帝。所以世界上最伟大科学家牛顿说，我的研究不过是研究上帝的创造，你别认识创造的上帝，我不过是在真理的海边捡一个小石头。马路上没有神的科学家生气得不得了，真正敬畏上帝科学家晓得这些都是上帝给的。但是上帝给以利亚也是，等到这些狂风大作的时候，上帝用微小的声音跟以利亚说，你出来，你不要躲在洞里，出来。然后他跟他对话，他问他，你在这里做什么？哎呀，口气之好啊，你夫妻两个吵架的时候都不可能那么平气和吵，你这个家伙这么坏，然后好好问，哎，你到底怎么回事情？上帝就是这样，你在这里干什么？你到底怎么回事？上帝就是这么威严的上帝，但是用微小的声音，因为我们，尤其我现在耳朵听不太清楚，你给我大喊有时候还不行呢，要用很清楚的声音对着我耳朵讲，让我能够知道上帝是蛮有温柔慈爱，就像我今天敬拜诗歌讲的上帝，晓得我们的需要。他跟以赛亚说，他说我可以呼召谁呢？谁可以替我去？哎呀，好可怜啊！假如我们今天是总书记，呼召谁？我叫你去你不去，要你命，呼召谁呢？不是这样吗？我是百万富翁，我今天娶你是给你面子，不是这样吗？为什么我们要做大财主？我一做大财主，人家就像苍蝇碰到田旁一样跟着我走。上帝反过来，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赦免人罪的主，医治人创伤的主，来到以利亚面前，跟他说，跟以赛亚跟他说，我可不可以差遣你？你肯不肯为我去？我常想，我那时候跟我儿子会生气，就是因为我在我的位置上，我是爸，你是儿，你就得听我的。没想到上帝对我们呼召不是这样，我是创造你的上帝，我今天叫你去啊，你敢不去吗？有没有这样？没有。我可以差遣谁？谁肯为我去？你愿意嫁给我吗？应该是这样求婚，是这样的，你愿意嫁给我？你不嫌弃我吗？所以我每次证婚的时候我都很感动。那证婚不是是在上帝面前众人面前你要讲这句话，我今天嫁给你没有什么，就不讲条件了，不是因为你有什么成就啊，高富帅什么白富美都不，没有这套的。我证婚我不许他们随便写这个东西，只要你随便写我就不给你证。你要证明，证说或富有或贫穷，或健康或疾病，医生相随，至死不渝。每次我讲到这时候我都要呼号，免得我自己先开始哭起来。这是我们期盼的婚姻，这叫盟约。上帝呼召我们就是一个盟约，没有勉强，你愿意去不愿意去你可以不去。爸爸跟小儿子讲，你要走你可以走，要回来是你自己心甘情愿。所以就跟大儿子讲，你不要因为你是为了这个财产非留着拿财产，因为他说我所有的都是你的，你今天留着这里是因为你喜欢常与我同在。改变我们整个对人事政治经济的看法，这是以赛亚上帝对他的呼召。你想想碰到这样的呼召你能说不吗？ 今天你碰到一个人，他说我爱你，不是因为你有钱，跟钱没关系，跟你长相没关系，上帝差我来爱你，你能够不娶她吗？上帝也差我给我同样的感动来爱你。即使当时是这样，在婚姻里还是有高有低，每次碰到婚姻的难处的时候，都要重复这样的经验，都要来到主面前，让主看见他在我们婚姻中的恩典，要重新站起来。最后他怎么站起来？这站起来很不容易。他说国家现在这么好的君王死了，国家很容易陷入混乱，但是你今天任务不是去做再做国王，也不是再去找一个国王，是干什么？去把老百姓带回来。今天这是我们政治的前途，不管哪个国家，我们的前途看得见的政治经济的前途，不在 Bill Gates， 不在我们这个两党的候选人手里，也不在总书记的手里，在上帝手里。上帝呼召你我，让神的旨意像我们的主导文上，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神，愿你的国降临，不是政治的国，愿你的旨意行在我身上，如同行在天上。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求神让我们变成天国的子民，我们也带领别人进入神的国。你看美国的历史我觉得是可能这段历史就不再重复了，1621年开始一直到后来美国建国，这段历史是人类上实际上很少有，没有一个强力的中央政府，而这么多的人口可以和平共存，而且经济繁荣，中间还是有许多问题，但是跟人类所有历史上靠一个武力，靠一个强有力的君主统治完全南辕北辙。但是今天若是美国离开神，找一个政治强人，找一个像欧盟一样，现在要欧盟来建立一个强大的政治体系的，早晚就变成世界末日。今天唯一的出路，我们回去对我们周围的百姓，把他们带到神面前。可是这个不是很容易，因为他说耶和华先警告以赛亚，你不可能，你回去传福音不可能一传人家大家都信，哎呀崔老师太好了，怎么就早点告诉我的福音，我早就信了，很少这样。因为他说百姓犹蒙心，你说他看不见，听不见。那你想想看，这个以赛亚的工作是不是就很困难？那以赛亚应该问上帝，那你叫我说什么？那说他们听不见，我叫他看他看不清楚怎么办？上帝没有告诉以赛亚什么很多细节，可是后面有些，在这里上帝把一个很真实的图案给他。可是事实证明，通过以赛亚，通过等等等，到耶稣基督，到今天全世界有20亿差不多的基督徒，我觉得人数多少只是一个象征性，让我们晓得这个福音还继续在传，只等到这福音传到地极的时候，主耶稣就来。我现在不晓得那个地极在哪，我常在想这个问题，因为现在地球是圆的，你是哪里有地极？也许我们需要思想这个问题，起码我们需要把这福音变成我们人生最高的一个使命。若不是这样，一定会失望，你一定会失望，你会对政治失望，你会对经济失望，你会对你的健康失望，你会对你的事业失望，你会对你家夫妻关系失望，你会对你的儿女失望。若不是你把上帝放在优先之前，把他的使命放在优先，常常经历他的医治，他的大圣灵大能。所以我最后讲几个见证来结束，我觉得这几个见证是给我很大很大帮助。第一个就讲到为什么要有教会，教会其实就是上帝跟以利亚当时是很辛苦，对不对？逃命，然后上帝最后跟他讲，你晓得吗？我替你留下7000个 没有跟巴黎拜的人，只是你还没有看见。今天你我一样，当我们回家面到我们工作场，我们要去找，我们不需要找很多人，只要找三个两个跟我们能够同心。什么叫同心？就是能够把我里面，我跟上帝的祷告，我可以把我里面所有的做的错的事情，我觉得很羞愧的事情，我觉得受伤的事情，都可以跟上帝讲，对不对？对。但是教会雅各书五章好像是九节还是十节，他说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神就医治，神就赦免。什么叫彼此认罪互相代求？意思就是说，我们基督徒中间的关系必须走到最深的层次。我们最简单的层次就是问安，我那天提了一下，对不对？我们中国人连问安都懒得问，问什么安嘛？这很危险的，这是错的文化。要学会问安，碰到太太早上起来不要说太太早饭好了没有，老公孩子接了没有，这不对的。应该先说什么？你好，这是第一层。弟兄姐妹见面要问安的，他说教会长老还要举右手祝福人家，那是第一层次。第二层次我不要讲太复杂好了，简单一点，再往下一点层次，就是讲周围发生的事情，然后大家可以有交谈嘛，谈谈这个美国大选啊，千万先别讲立场，就谈谈就好嘛，谈谈最近教会的一些简单的事情。第三个就是讲自己的看法，要讲自己的看，那时候就会发生冲突。假如看法都不能讲的话，夫妻中间没有关系的。这在台湾，一个选民进党，一个选国民党，夫妻就要离婚。我说这个婚姻太脆弱了，已经嫁给党派了都没有婚姻，这是错误的婚姻，把党派举到比婚姻高，这是撒旦的工具。你第三应该能够讲不同的看法，夫妻间能够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可以得到解决。哦，我们暂时看法不一样，不同没关系。你投民主党，我投共和党，我不投，可以，大家可以接受，这叫接纳，这层一定要有啊，要不然就关夫妻也没有，家庭也没有，教会也更别提了。然后再往下层走，就是讲的情绪。我今天心情很郁闷，你想想看。假如我是牧师，我今天碰到弟兄姐妹，哎，牧师你好，你好吗？啊，我今天心情很郁闷。哎，是不是我们应该换一个牧师啊？我讲一个见证给你。我2002年我去芝加哥有个叫 Willow Creek， 听过 Willow Creek 吗？那时候那个教会大概5000人，现在大概10000人。他在叫什么小组，就是。Small group leadership training， 小组组长训练，那我们就去了。我们教会去了十几个人，很高兴。住那边住两天，那我就有一天我就参加一个 group， 就是 Bill Hamels， 就是他的那个这个创始人 Bill Hamels， 他顶。对，我就去了，我就想拿个笔记本，他发了很多什么资料啊，想抄。假如我照他的方法做，我们教会上呢就兴旺啊，还算很好。他一开头讲，他说 ：“I have to tell you a story， 讲故事，哎，很好啊，就讲他自己的故事。他这一堂课，我现在都不记得他教我任何事情，我只记得这个故事。他说，我的教会从1975年才开始，上帝给他一个意向，就要建立一个 community。他说 ，community 不是大家坐在一起吃饭唱诗，这不是 community。”Community 要能够把心打开相交，所以在美国，你不要你试试看。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我一个美国同学问我 How are you doing， 对不对？美国人不是常问 How are you doing， 我这个英文听懂了，我就说 Not very well， because 我刚来美国吃东西肚子有问题。这个美国同学，后来他私下跟我讲，他说 Jack, next time 人家问你 How are you doing, 你就我说他告诉我，你就说 I'm fine, 你就问他 And you, 我的心里想，这不叫虚伪吗？这是问安。但是我们是不是需要有人可以真的跟你讲 How are you doing, 你就我试过好几次，有时候在很不同的场合，在尤其我到一个不认得的教会，在中国的教，一个弟兄姐妹问他：“哎，你最近怎么样啊？”哇，抓到旁边讲了20分钟，这个叫教会。Bill Hybels 说：“他说他要建立这样的一个教会，而不是说好，我们来个关怀小组，然后大家到网上抄了一大东西，念给对方听。”今天是带茶经，我要到参考书上抄一下再念给你。这个不叫，这是课，是上课，这不是教会。教会是能够敞开，所以他是说他自己建的。他说那时候教会就很快，从几五六家就变成10年不到变成1000人。哇，他很兴奋啊！可他说他那时候开始操劳过度，这么多人教会，所以他受不了，他就。没办法，他在教会跟谁讲？因为他假如他有一天主讲到说我干不下去，那下面一些人怎么办？所以他就找了一个 Christian Council, 那 Christian Council 跟他讲，他说 Bill, 你现在的工，你现在 whatever you do, it doesn't fit you, 假如你不quit的话 there's no hope, 因为他跟他讲为什么，因为你这个个性不是这样的个性，你是很喜欢敞开的个性，但教会有1000人怎么敞开法？你每个人见面都敞开啊，那吓都吓死了，怎么办？这是他的危机，他在他的危机里他看见出，然后他就把长老找来，他们那时候已经有几个好几个传道人跟长老，他说 I resign from what I do, 不是 from the church, from what I do,因为我这个不是上帝呼召我做，所有教会的 management planning 都不合适，我只能讲道，但是我有一件事情是上帝给我，就是这个 vision, I want to check the vision, 假如任何人来我们教会跟这个 vision 不合的话，他不应该留下，我他就开始好起来，所以那时候我去的时候他们教会有5-6千人，他说我们教会现在有 Harvard MBA 做 manager, 有专门学会辅导的来关怀，我们有很会教导的长老来 planning, all I do 就是讲道，而且讲道也不是我一个人讲，他说我的 vision 就是我要 make sure 每个小组能够打开心，把心打开，这是教会，我个人经验是这样，当我1987年就在顾老师我们刚刚说那个出车祸前2年，我们从一个 Baptist Church, 这是美国人的 Baptist Church, 我们的 Baptist Church 非常非常 organized, 那牧师讲道讲得很好，也有600-700人，很大一个教会，而且我们都是主日学，然后讲主日讲道，然后祷告会，可能每次去都坐着听的，坐那有人讲给我听。然后我们做什么呢？我们就是带人去教会，带人信徒去，做 bus helper, 带小孩子来参加，就做这个。后来我得了一个叫做肌肉疲劳症，就是 Epstein, 忘了名字叫什么，忘了，太久以前，就常常容易累。我那时候讲课就站不了2个钟头，我就放把椅子，然后累了就想睡觉，可是晚上真的要睡觉又醒，因为这肌肉它不知道为什么，那医生说这个是一个很流行的一个symptom,一定是有一种 virus, 就 Epstein virus, 我就记不得，可是现在就是没有治疗方法。他说，我说怎么？他说就是靠运动，靠这个。祷告说好，那我就跑到教会跟我们教会牧师分享，牧师很好啊，帮我祷告啊，然后祷告完以后 啊、哦，没事。等到我去看医生的时候，哎，发现我们教会的牧师师母也同样病了。就是我就跟他师母两个人在那个诊所里就聊起来，我心里就很感触。我说这个牧师这么大的 burden， 等我一下，他太得当。他说没有人可以讲哎，其实他跟我讲最 safe 嘛，因为我有这个问题嘛，那他都不能讲。我发现很多教会有这个问题。我刚出来牧会的时候，就碰到2008，我2004出来，4年以后那个通用倒了嘛，那很多人失业，那我就打电话给他失业弟兄，一打电话就，我说某某你是失业同事，他说牧师你怎么知道？我说我知道。他说你要答应我不会告诉别人，我说我绝对不会告诉，好啊没问题。你还答应我第二个事，什么事？不能告诉我太太。不能告诉我太太我失业。我说为什么？他说我每天早上都出去，我到公园去坐坐，下午也能回来。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不要太太担心，我不觉得 make sense。太太不是你的儿女，两个人不能坦诚相对，不能凡事相共，那个关系是很不正常的，是父女关系而不是夫妻关系。我们很多奇奇怪想法的，那 Bill Kibble 他就要打破这些，所以他教会就像就开始 explosion。后来我们那个时候我就离开那个美国教会，就到一个就是我刚刚说这个 Stephen Andrews 的这个教会，那时候他只是一个青少年牧师。我一去那个教会头一天呢、啊，头几次我们是一个外国面孔嘛，英文讲的也有 accent， 然后我们去他的主日学成人主日学，也就是大概20几个人，前面只有一个钟头，前面有15分钟祷告代祷思想。你想想看，我们在公众场合代祷思想是什么？为国家祷告啊，为教会健康祷告，为得救人信主祷告等等，对不对？假罪的话，为我们的罪祷告，都是比较一般性 ，not personal。可那天他们在他们的那个代祷思想的一个，我还记得一个胖胖的女的，她说我太胖了，我明天要做肠结手术。哎，我就太胖就不必说了嘛，就肠结手术就好。他就这么讲，讲完以后旁边有没有笑他？哈哈 哈， 哈，没有，没有。啊，让我感觉什么？被接纳。他敢把他的感情世界的事情讲给我听，表示对我什么？接纳。有的人失业都不敢跟他太太讲，他们的感情生活没有接纳。在这个不认得的基督徒肯跟我讲，第二次又有代祷思想，像这样的祷告会我想不想去？想去。因为第二次又有一个弟兄请替我代祷，我的儿子昨天晚上被抓到监牢里，后来发现这个是执事哎。那在我们教会这个儿子被抓到监牢，执事有是应该打这个问号，还回家先把家搞好再来。他讲传教，啊，我也举手。我说我跟我的儿子冲突很厉害，请你为我祷告。他们就开始替我们祷告。这个执事，后来我只在他们教会待了4年，我们就执堂嘛，执个中国堂。有好几次在 McDonald 见面，他抱怨抱一把抱 ，Jack， how are you doing？ It's fine， how is Phil？ Great， how is your son？ Great， 一家人。是不是党是总书记说我们是一家人我们就一家人？不是的，是我们爱的水平。我去他那个教会几次，他就把我爱的水平填满。我去那个 Baptist 去了10年，2分钟，10年那个水平都没有，很少。本来有一点去了就没有，你就搬椅子，搬完了回来什么都没有。那边我什么没有做，那个水平就看我喜不喜欢去。你说这个教会我会不会？我喜欢去，我礼拜天早上起来再累我都会要去。为什么？我去了就回来不累了嘛。这是教会。若是你能够赤诚相见，这是雅各所说的，到彼此能够认罪的时候，那是最深的一层。我不期盼你们做的， 我期盼你们起码困难的事情能够找一两个人在教会能够赤诚相见，否则这个教会，我相信你们教会是比这个好很多，能够找一两个两三个赤诚相见，这个教会聚会你就想去，你那天再忙你也会，像我那时候肌肉疲劳症，我都会那个礼拜天早晨那个主日学我都不记得他教些什么东西，我是优先秩序啊，怎么样我都要去，因为去了回来就好多和好多身心灵都得到医治，求神恩待我，让我们把这爱活出来，活在我们日常实际生活的困难里，让我们得到医治，首先让我们的内疚得到赦免，错误得到赦免，内疚得到除清，创伤得到医治，身心灵得到恢复，等到你的爱水刚满，你自愿有人愿意服侍，明年推进会自愿有人会来办，教会很多困难是自愿有人做。我们祷告，天父，我们为你自己的恩典，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恩典，求你打开我们眼睛，让我们看见会数说你的恩典，让我们的内疚过犯得到赦免，内疚得到磨去，创伤得到医治，彼此能够赤诚相见，让我们能够放下各样重担，所以重担可以放下，我们的罪得到赦免，能够奔那摆在前面的路，定睛仰望主耶稣，是我们信心创始成功的主。谢谢主，你的恩典说不尽，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阿门。